皇帝看着自己的这群儿子们，语重心长地说，李自成败在自己的骄兵悍将手里，明长王呢败在政令不行于下，也等于是自己打败自己。说着口气一转，这点子道理他一点就明啊，你们都不是笨人，为什么还要闹家务呢？今天你在我枕头下塞点什么，明天呢我派门人联络外官，后天呢他就暗自调兵，你们这叫干什么？你们这是自杀，自杀，懂吗？这些个阿哥们被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震得浑身一颤，赶紧又都跪下去了。康熙阴沉着脸继续说，为了笼络汉人的心，朕费了多少功夫啊，三藩乱起，十一省狼烟冲天，朕也不敢停止科考啊。黄宗羲、顾炎武写了多少辱骂本朝的诗文，朕硬着头皮礼尊他们，一手指头也不敢碰他们呢。开博学鸿儒科，那可是亘古没有的盛典，这群硕儒们有的是死不从命，有的是装病不来，有的故意不交卷，有的是诚心把诗写错了韵，朕都伸伸脖子咽下去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这江山社稷吗？还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不成器的东西。说到这儿，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了。汉人有多少人呢？100兆多呀，我们满人这100多万混在里头，那像撒胡椒面一样啊，能显得出来吗？可是你们还要闹闹家务，抠鼻子挖眼睛，盘算着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，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，什么份上啊？真要闹到树倒猢狲散，闹到五公子割据朝堂，闹到我们回满洲汉人卷土重来吗？儿子们啊，你们别折腾了，醒一醒好不好啊？说到这儿，几年来郁结的气悲苦恨一起涌上心头，他竟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老天，老天爷呀，儿子少了吧，怕宗嗣难接，儿子多了呢，又是窝里炮打内拳，你可叫朕怎么办呢？儿子们一见老爷子放声大哭起来，也都跟着伤感，顿时嚎啕痛哭起来，把个介德居后殿弄得像灵棚一样。张廷玉正在前头接见北京佟国维派来送奏折的尚书房司官呢，一听后边哭起来了，吓得他是一溜小跑就跑过来了，赶紧跪下问，主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康熙急忙擦了擦眼泪，哦，没什么，我们父子啊在这说说心里话，行了，没事了，说出来朕好过多了。廷玉啊，你该办什么事儿还去办吧，等这场雪化了，咱们就起驾回京。行了，儿子们，你们也都跪安吧。这些个阿哥们急忙给父皇磕了个头，各自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出了介德居啊，这群阿哥们是有的坐轿，有的骑马，各自回府。单说这老八印四，老九印堂和老十印额是老搭档了，哥几个站在门前说了一阵子话， 老八胤祀呢是满脸的庄重，胤堂是连声叫饿，埋怨家里的奴才不懂事儿，连个饭盒子也不知道往里送。老十胤娥呢却像开锁猴似的欢蹦乱跳起来，笑着说，哎呦九哥，怕什么呢，饿一会儿饿不死你，咱们呢本来就是挨千刀的，落个囫囵尸首那算是白劳。哎，我说老十四，听说你那儿熬了两对熊掌啊，怎么着不请十哥我吗？看着这群毫无心肝的兄弟们有说有笑，老四胤禛孤零零的站着，心里越发不是个滋味啊。来的时候呢还和胤祥有个商量，还说十月十三是自己的生日，要弄一桌野味大家一块乐呵乐呵呢。如今可倒好，一夜之间这情势大变呢，太子被废吧这还在预料之中，可是这接二连三的连老大胤氏和老十三胤祥也给关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人生可真是的吉凶祸福是如此的不可预料啊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身后有人说，四爷请上马吧。胤禛回头一看，哟，是戴铎和高福啊率领着一群王府侍卫来接他来了。高福的手里还捧着两件玄狐皮大氅，一件是自己的，另一件却是老十三胤祥平常穿的。胤禛不由鼻子一酸，差点没流出泪来，他急忙接过缰绳翻身上马，直奔狮子园而去。回到自己的住处啊，胤禛就把这今天夜里发生的事儿从头到尾给乌思宁讲了一遍。乌思宁听了之后啊，虽然也感到诧异，但是好像并不十分震惊，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扑朔迷离竟是如此，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啊。胤禛也叹了口气说，嗨，都怪我呀，要知道是这样啊，当时我就该带着老十三跟他们一块儿去见万岁爷，当着面辨认辨认那张字条，不管怎么说有我们俩在场啊，他们也不敢随便的就这么坑见老十三呢。哎，这些也都罢了，我只是不明白这些个兄弟们呢，当时万岁爷伤心极了，语重心长，说的是痛不欲生啊，可是他们呢一个个就跟没事人似的，离开戒德居有说有笑的，这是什么心肠啊，哼，还说我是铁石心肠呢。吴思明一边用火筷子拨着炭火一边沉思，没有马上说话。胤禛这样亏心致富，就连康熙说的那番满汉分际的绝密言语都告诉了自己，他的心里是既感动又不平静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四爷这并不奇怪，几个爷不受感动并非他们是草木之人，但是当太子当阿哥那关乎一君一臣一天一地的分际呀，大力当头，人情自然要往后放放了。比如四爷您吧，如果您是太子，那您的哥哥您的叔祖叔父见你要行君臣大礼，有朝一日登基做了皇上，那么他们的荣辱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你的手中，这是小事吗？怎么能不叫人动心呢？胤禛双手托着下巴，看着旺旺的火盆，喃喃地说，哼，我呀就没这个想头，太子有太子的苦，皇帝有皇帝的苦，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味儿啊。 像这样的话呀，胤禛说了不止一遍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反正眼下是绝对没有立胤禛当太子的理儿。吴思明没有理会他的表白，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哎，四爷，那据您看，那张调兵的手谕出自谁手啊？是不是十三爷写的？胤禛苦笑了一下说，嗨，我觉得那根本就不会是老十三写的，我的心里也乱得很，想不出个头绪来。不过哎，要真是老十三做这种事儿，他事先不会不和我商量啊。吴思明点了点头，嗯，说的对，不过这只是一面理儿啊，更要紧的一层呢，是十三爷骨子里根本就不是太子党。说句难听话，他老十三呢是四爷党，压根儿就不会为太子如此卖命。这一层不但是阿哥们，就是皇上心里也明镜似的。但是为什么不由分说说拿就拿了呢？胤禛听了不由一愣，他倒没想到这一层。吴思明紧接着又说，四爷，你们这些皇阿哥们打小在一块读书，谁的笔迹模仿不来呀？依我看呐，干得出这种事儿的除了大阿哥就是十四爷。万岁爷接连囚禁了大千岁和十三爷，一来呢是为了告诉群臣他治公无私，二来呀是为了敲山震虎做给儿子们看的。你们谁敢动啊？谁敢动，他们就是榜样，杀一杀这些人夺嫡的锐气，打破一些人的非分之想，这可是菩萨心肠啊。胤禛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要说呀他自己的心就够细的了，但是没想到吴思明的心思竟然比自己细了多少倍，好像石头里也得挤出油来似的。看来他揣摩帝王心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正想说话，年羹尧从外边进来了，给胤禛打声施礼，这才说，四爷，马齐叫太监传请四爷，说叫四爷去戒德居陪太子大千岁和十三爷。胤禛一听这话不由吃惊的抬起头来，脸色也变白了。虽然年羹尧说是请是陪，但是这个请和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管这个说法如何客气，也许这就是囚禁的代名词啊。所以他的心头一阵突突乱跳，显得非常紧张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吃力的问，是就我一人去呀，还是带着护卫去呀？另外别的阿哥去不去啊？年羹尧见他有点慌神，赶紧笑着说，奴才没问，既然没有旨意，那四爷自然是要带着从人去的。哎，奴才亲自护送您过去，来人说还要请三爷八爷也过去呢，大约是一回事儿。吴思明见胤禛有点紧张，知道他是乱了方寸，紧张的有点像惊弓之鸟了，急忙笑着说，哈哈，四爷您别怕，只管放心去吧，不要杯弓蛇影，没那么多事儿。年亮宫也不必去，你是朝廷二品大员，这招牌大了反而惹眼，有什么事儿打发狗回来说一声就成了。胤禛这才匆匆忙忙的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屋子里就剩下了年羹尧和吴思宁两个人。吴思宁坐着，年羹尧站着，两个人好像都没什么话可说似的。 年羹尧微笑着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吴思宁，他见吴思宁连个座都不让他，不由心里暗暗的骂着：哼，这个穷酸瘸子竟然如此恃宠拿大。一边想一边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顺手泼了，径自坐在吴思宁的对面，面向着火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哎，老吴，你想什么呢？吴思宁愣怔了一下，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我是在想今后啊，今后的局面会更复杂，可怎么应付呢？年羹尧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老吴，你可真是赤胆忠心呐，过去现在将来，那是如来三世法身，凡人哪能知道呢？哎呀，你呀多余操这份心。吴思宁盯了年羹尧一眼：年亮公人定而胜天，也不见得我们就全然听由命运摆布，哲人察堂下之阴，而知日月之行，阴阳之变，观一夜之落，而知秋之将至。年羹尧翘起二郎腿笑着说：哎呀，老吴，你可真算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圣贤人了。哎，说实话，闲下来的时候啊，哎，我还经常想起你，人品啊，学识啊，智谋啊，那可都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。只可惜就是命运不济，怎么如此坎坷呢？要不然的话呀，这庙堂之上还少得了你出将入相呢。吴思明是什么人呢？他这番话的讽刺意味，吴思明还能听不出来呀？只是他没理会，淡淡的一笑说：老年呐，我虽然不能出将入相，难道现在不是在为朝廷出力吗？我遍观史书，前知岂止五百年呢？至于后知嘛，五行星命也略知一二，天人感应，医卜相术也还将就着，还都能来得了。只是你也明白，医不自治，医生啊从来不给自己瞧病，所以才有铁拐李，才有孙膑，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儿。年羹尧不由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哦，原来先生还精于紫平经房之术。哎，那你瞧瞧，哎，四爷的命相如何呀？
哦，十三爷也曾经问过我四爷的命相，我说四爷龙御虎步，鹰隼雄姿，为君则是理乱龙泉，为臣则是治世英才。这不用问，四爷命济于天。
年羹尧不由哈哈大笑：
哈哈哈哈，好，我说吴先生啊，你可真是滑稽啊，看不出你是个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鸡年老手啊。好家伙，为君为臣你都说了，真是万无一失啊。
吴思明却一本正经的说：
哈哈，本来啊，君相之命无常无定，得配于天即为君，得配于地则为相。这点的道理你明白吗？
亮公，说四爷是一码子事儿，说你呢，我或者哎，就不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了。别看你回到北京，在四爷府里循规蹈矩，可是离了京城，那就又是一番光景了。怎么样，我老吴 说错了你没有啊？年羹尧本来正笑着呢，听见这话便戛然而止，惊奇地说：哎，我说老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别紧张嘛，你啊除了德能权谋，还多了一个胆量。
乌思明说着架起拐杖，在房间里悠悠地跺着步子。
这一条四爷的这些个门人哪个人也比不了你呀、原本呢这不是什么坏事，说明你有胆量有能力有智谋。不过你这个人呐，生性忍而多疑，所以不能玩火。你本命是金命，贵极人臣，但是如果玩火的话，那火可要克金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。
年羹尧一听这话也站起身来了，他一句话不说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乌思明。乌思明是看也不看年羹尧，只管继续往下说：
哈哈，我虽然通五行，尊的却是儒道，你就不同了。你打小就是个顽皮无赖，读书不成，打走了三个私塾先生。你在南京玄武湖练水兵的时候，洗劫了一个村子。你从军西征，以一员微末天将先斩后奏，杀掉了陕西总督葛礼，你可不是个善人呐。
年羹尧听了这话，神情顿时松弛下来了。他一笑说：
嗨，我还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，感情就是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啊。
嗨，这些个事儿那都是人人皆知的。
不，年亮公，恐怕也有人不知道的吧。你瞧你嘴角的这条纹，名曰断杀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杀婢女的事。三个私塾先生是学问不好，还是管了你的闲事？你剿水匪，血洗一个村子，有没有筹饷劳军的意思？你杀葛礼，是单因为他阻止你筹粮，还是因为他在南京任总督的时候曾经得罪过你？就是这次来承德，你是奉旨来的，还是自请述职啊？
年羹尧听了吴思宁这番话，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他下意识的摸了摸腰间，突然间一股杀气冲上来了。
吴思明却一边跺着步子一边娓娓而言：老年千万不要玩火，这可是我一片好心相劝呐、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与知己之主结骨肉之亲，托君臣之义。你跟一个残废怄哪门子气呀？我们都是为了四爷，为了天下社稷，存此一念，你可与古之良将相媲美，志图于凌烟阁上，灭此良知，则地狱之门正为汝设。四爷是雄主，你可要打定主意呀。